还要不要忘记，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基列野，基列耶林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城。因为以后你读到约柜的故事呢，你看约柜有一段时间就停在那里。好，那么这样好像就完了，没有完，还有旷野，犹大旷野。犹大旷野那就是到什么，到死海附近。到死海附近呢，所以说有什么呢，有伯亚拉巴、密丁、西加加、逆山、盐城。那最记我们最记得是隐基底，那你记住隐基底就可以了。所以隐基底呢是里面六座城的一座城，那么那个呢已经到了死海附近，到了犹大旷野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大概犹大的情形。那么下面最后第63节，至于住耶路撒冷耶布斯人，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，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在，直到今日。所以有一件事很清楚的，就是虽然这个城耶路撒冷城是给了，不要忘记啊，如果让犹大人赶出去的话，就好像是给犹大，对不对？其实最后我们知道是这个产业是给谁的，是给便雅悯的。不过不要忘记啊，因为耶路撒冷如果就是耶路撒冷城来讲的话是比较大的，你要记得吗？耶路撒冷城有一部分是在什么，如果是在这个新论谷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南边叫做新论子谷，这个新论子谷以南就是犹大，以北就是便雅悯，所以以南是耶路撒冷，以北也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的话，有一部分在那个新顿谷以北，那是属于原来由便雅悯支派，还有犹大。所以你看见讲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，你讲到犹大的时候，耶路撒冷你看见也是要赶出去的，这个是耶路撒冷犹大的责任，同时当然也是便雅悯的责任啊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大概呢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犹大所的诚意就给我们描写一下。那为什么这样做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我们说过讲到犹大家谱一定讲到大卫家谱，所以讲到犹大一定讲到君王从这个支派里面出来。那因为从犹大从大卫然后才产生基督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圣灵既然讲到将来大卫怎么样做王，所以他就把犹大所得的诚意一个一个的把它列出来。那么当然这些诚都是犹大之孩子，根据原理来说，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他们的，所以这当然是他们的产业。可是不要忘记为什么要想的那么仔细呢，因为等到圣灵后来讲到大卫一生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如果没有约书亚记第15章的话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怎么样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，我们才晓得说原来他脚掌所踏之地几乎是犹大支派的每一寸的土地。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如果一个人要做犹大的支派的王的话，后来果然没有做，过了7年以后，过了14年以后，那果然犹大支派拥护他做王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犹大支派的人所经过的他都经过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而且当我们不知道犹大支派的人经过的过程是如何，不知道，但是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就知道犹大人到底经过了什么，明白不明白？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大卫是站在领袖的地位，所有的百姓是跟着的，但是所有的百姓得知这些产业是因为他们一步一脚印，因为他们分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的。但如果今天你要做犹大的王，今天如果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神如果拣选他做王的话，先是暗中还在做牧人的人就呼召他了，然后经过14年的教课，最后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和，所以很清楚的，有很多人误会了，以为说神不喜悦 扫罗作王，谁是不喜悦扫罗作王？但如果你仔细去读生命记，去读生命记的话，在神的旨意里面是有君王，不是没有君王，但是不是像什么，不是像大家所以为的。那个时候他们拥护扫罗，为什么？他们希望有人能带领我们打仗，他们希望有一个人是勇士，他们希望有一个人高人一等，全世界的王都是这样子的，明白吗？但神心目中要有一个王，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王。神心目中的王像什么呢？像大卫那样，不是像扫罗那样。扫罗那样只要高人一等你就做王了，扫罗那只要有人拥护你就做王了，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你只要肯奋斗，你只要肯好好的做，你可以一直爬到屋顶上，就是世界上的王位，世界上的权柄是这么得来的。但是呢，现在神是要得这个王。为什么讲到这些产业的时候不要忘记，神的的确确想到什么？想到大卫。为什么想到大卫？为什么想到君王？是不是和扫罗的观念和世界上王的观念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个王他的经历和扫罗的经历不一样。当圣灵暗中膏他以后，那从此以后他就从牧，就从这个羊圈里面就分别出来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，我们好不好看一节圣，看一节诗篇，你看诗篇78篇第70节，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招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就像神对于以扫说，扫罗说的，神立你做他产业的君。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得到，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什么叫产业？他们分产业讲的迦南是我们的产业，明白吗？神今天把应许给他们做产业，这是以色列人要得的产业。但是人做一个梦，神做另外一个梦，人有一个想法，神有另外一个想法。神怎么想的？人如果有产业，神也有产业。神的产业是什么呢？神的产业是以色列，稀奇吗？但是神要谁来经营他的产业？谁来管理他的产业？神一定要找一个人管理才可以。好像你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人，那么你有了一些的产业，你希望公司里面的事业一天一天的发达，那你需要找一个 CEO 啊。这个 CEO 一定要有管理人权，你管理这个才干的。那么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？如果今年的收入，今年我们总公司的这个总营业额这么多的话，明年也许加一倍，后年也许加10倍。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世界上有好几个 CEO， 他的薪水不知道比我们多多少倍，多多少倍？那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你不能做那个 CEO， 因为你没有他那个本领。他一做，他就可以叫公司翻100倍，叫产业慢慢的发达的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今天人要在地上找的。所以难怪他的薪水比别人高。你不能说，因为他的的确确做了产业的君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，当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产业的时候，那现在问题就是神的目的达到没有。现在这些流奶于民之地做了他们的产业，那么他们吃了这个奶和他们吃了他们这个享受了这个奶和蜜，他们当然就长大了。所以等到长大的时候，当然他们就能够打仗，他们就能够得胜，他们就能够得胜的一般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你读士师记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你看见虽然是12个支派，但是等到有一次，等到这个什么，等到底波拉要出征的时候， 你记得吗？如果你仔细去读四世纪，好像只有西伯伦，好像只有拿弗他利和两个支派在一起，然后邀请狄波拉去，如此而已。没有，你错了。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因为那一次主要的战场是在哈密顿战场，那个以色列平原，那个敌人的目的是要把耶路撒冷、把以色列人一分为二。但是你看那一次真战的结果是什么？真战的结果叫他们能够合一。那么那个，所以你看见那一次真战是什么？你看见不只是北方的西伯伦跟这个以弗他利，他们就到了塔伯山，就来到了耶斯列。但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狄波拉的歌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后来呢，原来这个便雅悯的也来了，便雅悯在南边嘛，然后以法莲的也来了，马拿西的也来了。所以可见这场战争不光是西伯伦，不光是以弗他利的，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，你看见说，这个你看见说这个这个西伯伦呢，跟什么呢？跟这个以弗他利乃是做诱饵一样，他们就把敌人呢就往什么方向走呢？就往这个塔波山方向走。所以等到这个军队从基顺河慢慢往塔波山上进行的时候，结果没有想到便雅悯支派、以法莲支派、马拿西支派从这个撒玛利亚山地就下来了。下来以后呢，他们就攻击了那个迦南的诸王。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城一个邦，一个城一个邦的时候，他那什么都是一个邦。结果攻打他们的时候，那么那些人本来不是被引到塔波吗？回过头去看，说原来那些村庄呢都告急了，他们自己的同胞告急了，所以正在要回去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这个西伯伦和亚弗他利，他们就从一万人从山上就冲下来了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基顺河的水已经涨，那么所有的战车呢就陷在泥沼里面。所以那一次，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什么的，读这个这个狄波拉的歌的话，我们就晓得参与战争的除了便雅悯支派、以法莲支派、马拿西支派、以撒迦支派，还有呢就是西伯伦，还有呢就是以弗他利。然后很明显的，这个狄波拉呢就问流便你在哪里？问加德你在哪里？然后问说但你在哪里？还有呢问亚舍你在哪里？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的目的是什么？神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些产业给他们，那每一个人呢都得的都是流奶与蜜。当他一面耕耘，然后你看就产这个，当然就迦南土场就长起来。那么当他们享受迦南土场，他们当然就长大。那长大了以后呢，很自自然然的，那么他们就成为一个属天的子民。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，结果变成什么？变成神的产业。起头是神把这些迦南给他们做产业，等到他们一长大了以后，他们就变作神的产业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产业需要有人去管理的，叫这个产业越来越长大，越来越丰富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最后神的目的就达到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神一定要找一个产业的君。神起头要立扫罗，同样的原则，立他做产业的君，但他失败了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神真的暗中就高了大卫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是牧羊的人，所有牧羊的都知道，他自己知道这些牧羊是我父亲的产业，我现在是我父亲的 CEO， 不管到什么地方去，我是管理这些产业。所以你看大卫很忠心的，他狼来不是狮子来了，他就要揪那个狮子，就要和狮子打斗，他真的忠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父亲把所有的产业都交在他的手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拣选了大卫。因为人是看外貌，他的哥哥个个都英俊潇洒，都应该是做王的样子。还有一个、不见了，是谁呢？是真正是管理父亲产业的。 但是大卫怎么说呢？他说父母遗弃我，耶和华却收留我。你看见吗？他为父母鞠躬尽瘁，真的做了最好最好管理这个群羊的。结果呢，他们等他做王的时候忘记他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所要的就是这样。